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Michelle 他哥 Robert。
今天来聊一个主题，是我发想的，然后跟之前截然不同的是，发想完之后，我发现你好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真难得有这种，就是我没办法主场，我可能连客场都不是的那种主题。
我们今天要来聊挑食这件事情，我真的至今为止还是很惊讶。竟然有人是完全不挑食的。
好啦，我必须说我不是完全不挑食啦，只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都吃。
你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意思？
通常你在选择要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吃什么，那我还是会有我偏好的食物。
当然，
可是很多时候会是你没得选的时候，比如说便当菜，我们今天一定会有很多篇幅在聊便当菜。
没错，
对，那像这种时候呢，就是我都会吃。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一直告诉我说不要浪费食物，然后她讲那种各种老人言跟你说为什么不要浪费食物一大堆，然后我自己就把这个枷锁框自己框蛮重的。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不浪费食物是一回事，可是一定会有喜好的状况之下，又是小朋友，其实基本上如果真的是吃到自己不是很爱的食物，小朋友会很轻易的想要把它挑走挑开或者是反抗，可是你却有办法就是照单全收。当然你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啦，我相信有非常多人应该也是，你知道，就是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超级不挑的木蛇那种，也很厉害，有办法做到是很不可思议耶。
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妈妈对我们两个就是有这个偏好这些事情的火力不太一样，她对我火力还我觉得蛮凶猛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微妙，因为我长大之后我看到有一个言论，这个言论我看到以后我点头如捣蒜，为什么大人都不会挑食，然后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大人会只去挑他想吃的食物买回家煮，然后觉得说哎、欸，对，这个才是主因吧，就是看似大人不挑食，可是实际上是大人不会优先去买他不吃的食物回去煮给小朋友吃，这个论点你认同吗？
哦，我认同。哎、欸，可是我同时也想提出一个点是，你有没有一些食物或食材是你小时候没有办法接受，可是你长大突然觉得它很好吃的？
我有一些这样子的食物，可是并不是长大之后突然可以接受，就是我觉得小时候会挑食有很大的主因，除了第一个是食物本身的味道以外，第二个原因就是料理的方式。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类的食物，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的时候，它料理的方式让我不能接受，所以我无意间觉得这个食物很难吃或是很恶心，然后我长大之后可能他换了另外一种料理方式，然后我就是告诉我自己说，好，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就吃了以后发现，哎、欸，怎么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然后我才开始吃这些，
突然惊为天人这样。
对对对对对，进入这个主题，我从小时候就不吃的东西，然后这一类呢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属于能不吃就不吃，就是尽量不碰，就是青椒还有彩椒，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东西，还有红萝卜。这三样东西真的是我最大的大魔王等级，然后就是不要再骗我说什么彩椒很甜啊，很有多汁 juicy， 它跟青椒不一样，它就是一样的东西，我已经被骗过好几次。然后红萝卜我也被骗过，以前被亲戚骗过说什么红萝卜炒蛋之后就没有红萝卜的味道，然后我还这样真的就是上当受骗，我直接去夹了一根那个红萝卜炒蛋，哇，直接大阴影，从此连蛋差点都不吃了。这不要再骗人了，这几样东西就是味道很强烈，所以他们不管跟什么其他的东西搭在一起，在我的味觉里面就是它就是主角，那些都是配角，完全没有办法掩盖过去，所以就只要有他们我就是可以不碰就不碰。
欸，我必须要讲一件事，在它味道很强烈的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很常在料理当中被用作提味用的东西，就是他们很常配上的，像你刚刚说红萝卜炒蛋那个东西又称为西红柿炒蛋，
谢谢哦。
然后青椒彩椒这些更常被拿来，比如说配肉类，就像青椒炒肉丝啊，
或装饰啊，
可是我觉得会让大家排斥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如果是在便当菜当中出现的时候，由于这些食材普遍都比肉类的单价跟成本来的低，所以他们就会放更多，然后肉类那些东西比例会很低，所以导致它的味道强烈到那个肉完全盖不掉那个味道，甚至那个肉根本没味道，直接被这些东西的味道盖满满，所以就更多人更讨厌。
你知道这就跟很多不吃香菜的人，我知道那个群体好像是因为基因的关系，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个食物没有办法接受，但这件事情我不确定是不是他们自己上升到基因的等级啦。
是有研究是说那的确是跟你的基因有关，没有错啦。
我个人是吃香菜的，然后我觉得不吃香菜的那群人在形容香菜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说，任何一道料理只要把香菜加进去之后，那一道料理就没有味道，就会只剩香菜的味道。比方说什么羹汤，你把香菜一加进去就只剩香菜汤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吃的这三种食物一模一样，就只要丢进去我就会觉得，哦，不管你是面啊，意大利面啊，汤面啊，还是你是什么披萨，不管丢进去以后就会变成那个本体了，我不能接受。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它是点缀装饰用，它就是一进去就会成为主角的那种霸道人士。
没有，我跟你讲，这东西就一定要提到一件事，就是台湾人非常擅长文字游戏这件事情。比如说刚刚讲那个西红柿炒蛋、青椒炒肉丝，文字逻辑上应该是青椒炒肉丝，所以肉丝才是主角，青椒是配角。可是我们你在便当店或者自助餐店看到青椒炒肉丝的时候，嗯，那应该要叫肉丝炒青椒，而不是青椒炒肉丝。
那个东西吃起来的味道就是肉丝口感的青椒跟青椒本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
不能接受、
那个肉味少了可怜。而且我必须说，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以前国高中很常吃便当的时候，那个便当里面只要出现红萝卜炒蛋，那个根本那个蛋就只有一点点，那个跟蛋丝差不多一样的量，然后绝大多数80%的都是红萝卜，那个应该要叫蛋炒红萝卜，那个不像红萝卜炒蛋。
那个叫红萝卜炒红萝卜，真的很生气。
这个那个，我很常在吃，有时候跟朋友约吃热炒的时候，会讲说：“哎、欸，我们点宫保鸡丁吧。”然后我就会跟朋友说：“你确定是宫保鸡丁还是宫保花生呢、啊？”
真的，这是花生炒辣椒。
对对，因为根本看不到几块鸡肉，花生一大堆。
我先说哦，我今天讲的所有的食物，虽然说我都是可以尽量不吃就不吃，但为什么我会说是尽量不吃呢？因为我还是有例外的程度的。我的例外就是，如果我今天是跟长辈，所谓的长辈是指比方说公司老板、公司主管，或甚至是未来我要去比方说见我另外一半的父母，就是这种陌生人但是他又是长辈的场合，我会吞下去，我会以不咬的方式直接吞下去，就是把伤害减到最低。可是同时之间不想要让那个长辈看到我就是挑剔的一面，所以在至少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一定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面不改色、谈笑风生的吞下去，然后开始狂灌水，你知道吗？
对， 我正要说你下一步是不是就是狂灌饮料，要把那个味道洗掉。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也会被我们的妈妈逼着要吃这些东西，尤其是红萝卜啦，因为红萝卜真的太常出现了，青椒跟彩椒可能还比较有特定的一些食物才会出现，红萝卜真的太常了，你有些时候煮个青菜也有可能会出现红萝卜、咖喱也会出现红萝卜，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像刚刚所谓的蛋也会出现红萝卜，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很常被妈妈逼着吃，然后真的好几次我记得我都是像在吞药一样，就是吃一口红萝卜然后马上灌掉一瓶水，然后再吃红萝卜，然后再灌掉一瓶水，然后通常还会飙泪，因为真的觉得好难吃，我快吐了。
你像刚刚你说的这几个，在我身上是完全没有，就是我没有任何的东西是会有我不吃的情况。我唯一的条件可能就会是，如果有选择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别的东西。
接下来呢，下一个类别我要讲的就是有条件式的不吃。龟毛，
龟毛。
所谓的有条件式的不吃呢，第一项我选的是生菜啊，生菜沙拉的那个生菜。我在欧洲，我在一个西方世界，生菜沙拉是多么普遍普及，就是一定出现几率80%以上的一个东西。可我真的不爱生菜沙拉，那为什么是有条件呢？是因为如果它加上去的酱， 比方说是和风酱或者是胡麻酱的话，哎、欸，我就会吃，因为我觉得那些酱可以盖掉原本生菜的那个味道，我是不喜欢生的那个菜味，所以只要它盖得过去，我就会吃，然后我就会大量的加那些酱，然后就会很肥。可是只有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会吃，不然如果真的纯粹只是生菜送上来的话，我也不行。
哎、欸，那这样的话，我就会想要知道。你生菜是指所有生的蔬菜，不管是哪一种生的蔬菜，只要它能够被做成沙拉的，你都不能接受吗？
对，不然还有谁呢？
有啊，还有很多啊，有的是美生菜啊，日式的炸猪排很常出现的高丽菜丝，这个你可以吗？
不行，完全不行。
哇，那基本上就是所有的生菜类你都没有办法接受，就是
包括小黄瓜，它如果是全生的，我有些时候吃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反胃，一点点啦，但没有那么严重。
你说那种可以拿来啃的那种啊？
对对对，拿来啃，就什么生的那种萝卜，但是不太会真的全生啊。萝卜有些时候是用腌的，那就还好，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味道。可是小黄瓜很常出现在西方世界，是那种蔬菜棒，就一根小黄瓜，或者是切成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然后直接拿起来吃的那种，我也是尽量不挑战啦。
台湾至少在台湾这边这几年有流行一种料理叫 poke， 就是夏威夷的那种生鱼饭。
我知道。
那它那个基底当然你也可以选饭啦，不过大部分的情况下我相信很多人会选择的是生菜。那这样看起来那种生菜你一定要在上面加很强烈的酱，比如说就是你说像胡麻或者是什么山葵酱啊、油醋啊这种东西去盖掉它生菜的味道你才有办法，否则你应该完全没办法吞下那个基底，因为那全部都是菜。
我就不会点，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就是沙拉统称，所以我都不会点。
然后三明治也不行，就是如果是没有特别加什么酱的三明治，里面加生菜的那种也没办法。汉堡那种也不行。
汉堡里面的生菜可以，是因为它通常只是个配角，就是你不会有大量的生菜，你不太会吃到一整口的生菜。你通常会夹，比方说面包或是肉，然后或者是还有一些酱啊、酸黄瓜、啊、番茄酱这些，你会一口这样咬下去。所以那一个我反而觉得它是必要的存在，因为它可以让整个味道稍微再变淡一点点，只要不是整口吃下去是生菜味的，我就可以。
只要不是主角就好了，不要会让你发生一口下去没有其他东西，就是菜，然后又是生的，你就觉得 OK， 勉强可以。
下一个项目呢，也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不爱吃鲜奶油。
哦，哎、欸，这个难得。
我完全不懂鲜奶油是什么。我吃冰淇淋哦，冰淇淋我是吃的。可是鲜奶油我真的完全不行，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会吐出来，就是我不知道它好吃的乐趣是什么。我有些时候比方说吃一些蛋糕，它上面就会挤那种很像一小朵花的那种鲜奶油嘛，就是可能是当装饰，然后也让整个味道更好。或者是你去买星巴克的时候，你有一些饮品星冰乐吧，上面一定会挤完全的鲜奶油，然后再把盖子这样盖上去，融化之后鲜奶油再伴随着里面饮品搅一搅，就会变很好喝之类的。我只要每次去星巴克，我一定会说我不要加鲜奶油，然后那个店员都会比较迟疑，然后很惊讶说：“哎、欸，你不要？你确定吗？”我说：“对对对，我确定，我不要。”然后有些品项，我甚至会主动问说：“这个会有鲜奶油吗？如果有的话，我不要。”然后当然他们都可以帮你去掉啦，只是我自己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常见，就是我身边我没有认识任何就是专门不吃鲜奶油的。
有啊，我就是。
没有，可是因为你是不爱吃甜食不是吗？所以它也被归类在甜食的一环啊。
应该是说甜食其实我如果有人一起吃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我还是会吃啦，但是甜食我有个人的偏好，可是鲜奶油我真的是能不碰就不碰，因为我的立场跟你很类似，我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吃那个东西。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小时候每年的生日，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妈妈都会买蛋糕，然后那个以前的那种蛋糕都是那种水果蛋糕，它就底下是那种海绵蛋糕，然后上面会铺一层很厚的鲜奶油，之后会在上面放一些水果当点缀，有时候是草莓，有时候是樱桃，有时候是可能水蜜桃，就是那种鲜奶油，那种磨起来很像完全没有重量感，然后一舔进去就是只有那个奶油的味道跟一股甜甜的腻腻的感觉直接漫在你嘴巴里的那种，就是死甜之外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味道的东西。
我知道有一些高级的蛋糕店，他们的鲜奶油是就是真的做得很好，很好吃，很细致，不是那种很廉价那种只有油的那种鲜奶油。那在那种状况之下呢，我的确会 搓一点点鲜奶油来吃，然后觉得说，哦，嗯，没有我讨厌的那个口感，因为毕竟它还是一坨挤在那边，我还是没有很想要去沾着它吃的那个食欲。西方世界吃，比方说像苹果派这种东西的时候，很常会发生它旁边会挤一坨鲜奶油嘛，然后上面可能还会撒肉桂粉，然后你就要拿苹果派切下来以后去沾的那个鲜奶油，然后再沾一点肉桂粉以后吃下去，那可能再配个咖啡什么的，哦，超肥，超级热量炸弹，但是很爽。那我个人呢，永远都是直接吃苹果派，就是我完全不会去碰那一坨鲜奶油。可是如果你送来的是香草冰淇淋，完蛋，我沾爆，就是热量炸弹，来吧，我接受。
就是那种布朗尼上面淋冰淇淋你就可以，可是布朗尼上面淋鲜奶油你就完全问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吃不懂鲜奶油这个东西啦。
对，没错，这个应该是我少数一样吃不懂的。
下一个东西呢也是很另类，就是我从小我就不喝汽水，任何汽水，可乐、雪碧，还有什么苹果西达，还是什么芬达，这些所有有气的饮料我从小就不喝。
哦，这个我知道，因为你小时候就开始有胀气的一些问题，所以你有被勒令过不准喝，对不对？
我不是被勒令，我是因为小时候我就算只喝一口可乐，我都会胀气。那小孩子是没有办法去辨别说为什么我突然肚子很痛，你就会一定痛到要要求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医生。然后我已经无数次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只是就是你知道弹弹我的肚皮，然后就说哎呀你这个就胀气啦。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款饮料是什么东西呀、啊？就是为什么大家好爱喝，身边超级无敌多人超爱喝可乐，
肥宅快乐水。
那我就想说，天哪，这什么杀人凶器吗？为什么只有针对我？我惹到他了是不是？为什么我才喝一口我就肚子痛啊？为什么别人喝完一整瓶意犹未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莫名的很健康嘛，我就真的不喝汽水。长大之后胀气没有那么严重了。我有些时候在一些社交场合，如果大家都点可乐的时候，我也会点一个零卡可乐喝。可是因为中奖几率还是蛮高的，大概喝三次会有一次胀气。然后我就觉得说算了算了算了，我的身体就是胀气体质，就算了，就不要再碰这个东西，反正它也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欸，我是都喝，而且我还有印象，我小时候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非常爱喝雪碧。
对对对，我记得。
对，我们小时候就只有可乐、雪碧跟橘子汽水，然后有时候还有葡萄汽水，但都是芬达出的那个嘛，就是那个饮料机很常出现的那些选项。就我反而觉得雪碧那种就是甜甜的，然后透明透明的感觉好像不错。可是我也的确因为喝了这些东西又很爱喝，我小时候真的比较胖。后来我忘记到什么时候，可能到国中开始，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只会让你变胖，其实没有什么其他功能。我喝了的确也心情不会变好，所以我就突然开始完全不喝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不喝的习惯是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我现在如果没得选，我有口很渴，好，我会喝一点，可是我不会主动去买来喝。之外呢，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调酒非常喜欢使用这些有气的，就是碳酸饮料当做其中一个元素去点缀它嘛，只要这种调酒我就不喝。
我其实也很害怕，因为就算不一定是这种，有些时候它只是加那个冬柠水嘛，就是 tonic 这个东西。
对，冬柠水。
如果不小心点到这种调酒的话，我就会皱眉，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已经来喝酒了，为什么还要冒着可能会肚子痛的这个风险？超级莫名其妙，全部人喝完酒就我一个肚子痛，超奇怪。
而且现在这几年台湾这边也开始流行喝气泡水这件事情，很多人家里开始渐渐会去买气泡水机。我曾经有问过我就是很爱喝气泡水的朋友，他们给出的理由有好几种，但我相信这些大概就是主要的原因了。第一个是气泡水可以自己加一些味道，就是你喝水，但是那个水不会只是没有味道，因为很多人觉得水没有味道啊，也有人觉得水有一股味道，那个味道他们不喜欢，所以不爱喝水。可是气泡水可以加进一点味道，产生变化，所以他们会比较愿意喝水。然后第二种呢是说，你如果在吃饭就用餐前喝一点气泡水，可以让你的胃部就是有气的关系，会让你不会吃下那么多东西，就是可以降低你的食量，让你不要不自觉的情况下吃太多。然后这两种我都听过，可对我来说就是这是完全禁忌的领域，因为我就是觉得那很奇怪，水就是水，为什么要加气在里面？
欸，你知道水这个东西啊， 我真的很意外，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学生时期，身边会有一些比较贵族一点的朋友，就是他家可能稍微比较有一点钱，就是这些朋友有些时候他们会讲出说，啊，我不喜欢什么什么牌子的水，很难喝。然后我以前完全听不懂，就想说，水就是水啊，水就是没有味道的东西，为什么会有很难喝这个结论？然后我真的是到大概近两年，就是你知道，时隔大概十几年之后，我才大概可以懂所谓的很难喝，也说不上来，就是你刚刚所谓的有一个味道吧。就比方说，如果你今天去喝自来水的水，我知道很多国家自来水是不能喝的，可是你有一定有不小心喝到一点点过，你要说它没味道吗？它有一点可能淡淡的那种管线里面的味道，可能有一点铁锈味，但不可能那么严重啦，不是血嘛。可是你就是喝那种地下水，然后再跟比方说你去买了某牌的矿泉水，然后你一定会有一点差距，或者是你比方说去过日本，然后你喝过那种什么富士山泉水那种，你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种 fresh 的感觉，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水好喝跟水难喝，是吗？我真的是近几年才懂哎。
我当然可以理解你的感觉，因为我有朋友是小时候就会拿那种什么阿尔卑斯山什么雪藏矿泉水那种东西，然后
好贵，
一瓶人家矿泉水一瓶10块15块，那个东西一瓶70-80块，就会有一种不是瓶瓶都是水，这到底是屌在哪里啊？奇怪，
对，
可是他们就喝得津津有味，然后你叫他们喝那种我们以前拿那种饮水机装出来的冷水那种，他们觉得那味道就很怪，对我们来讲就是啊，那有味道吗？不就是水吗？奇怪，这有什么味道？
因为我自己以前学生时期，如果我忘记带水，我要去买水的话，我真的都是买那个有一个品牌，它的每一个盖子会有不同颜色的。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吗？一罐大概15块、20块。
Uni Water。
因为它很便宜，然后它看起来长得也很可爱嘛，它的那个瓶身是类似像是一个三角锥的样子，然后它又瓶盖又有其他的颜色，我就会挑我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买。就是其实当年我记得我是学生的时候，这款水还蛮流行的，就是蛮多人都会买的。然后当然现在出社会之后，如果我要去买水，我就会买那个台糖碱性水，因为我觉得容量还蛮大的，然后它的水的确也蛮没有味道的，就是蛮好喝的。可是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是从小喝那个一排，你知道吗？一罐要45块的那个。
对
，Evelyn 还是什么？我其实不是很确定那个品牌。哎，那个品牌的水我至今为止还没有喝过，因为我想说好贵哦，45块，我还是买台糖好。
容量又大，
就是有些时候还会做一个错误的比较，你知道吗？有些时候会觉得说，还是我喝饮料，45块我都可以喝饮料了，我干嘛要买水？好错误哦，这个比较。我下一个项目呢，就是也是归类在这一个很另类不吃的，就是田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青蛙啦。
我之所以不吃，就是因为当我知道它是青蛙肉之后，我就不敢再吃了。
那你有印象，你有没有曾经吃过，然后当时你不知道它是青蛙？
有，其实以前很常在吃一些那种平价的 buffet， 听得懂吗？就是没有过1000块的那种，就是通常会出现这种田鸡的肉，因为它吃起来的口感很像是鸡肉，所以不太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说，欸，它是鸡肉吗？我不会有这个疑问。又加上通常是已经经过调味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它就是鸡肉啊，然后小小的一块。然后我记得好像是某一次我吃的津津有味的时候跟我说，欸，你知道那其实不是鸡肉，那其实是青蛙。从那一刻到现在，我没有再碰过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子？
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是青蛙了。
为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它的基本做法，最常见的做法，绝对就是三杯。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在热炒店吃的，同学吧点了三杯田鸡。然后他点完之后，他就一直跟我们说那个很好吃，一定要吃吃看。他觉得那家店的三杯田鸡超好吃。那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不太对。你从小到大吃鸡肉，只会听到土鸡、什么火鸡、什么
田里面没有鸡，你是这样想的吗？
不是，也不是说这样啊，就很直观，就觉得这名词怪怪的。后来我就直觉想到有一个，算是贬义的词，叫四眼田鸡嘛。
哦，
就是在笑别人戴眼镜这个。
这扯太远了吧？
那我马上就意识到说，我，哦，靠，那该不会跟我说那是青蛙肉吧？田鸡？
等一下，为什么四眼田鸡会想到是青蛙？
不是很确定他的典故了，反正简言之就是他的那个典故就是来自说，就是你戴眼镜的人会因为那个眼镜的形状，以前的眼镜很厚重，很像青蛙啦，就是说你那个上面的那个样子很像青蛙
哦，
因为青蛙的眼睛是突出在上方的嘛。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抗拒的，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可是碍于想尝鲜，我就觉得好，如果它真的是青蛙肉，我也要逼自己吃一口吃吃看是什么味道。然后我就真的有吃一口，真的好吃，可是我同时也会告诉自己说 OK 够了，除非必要，否则绝对不再吃这个东西。同样的道理在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这样，就是蛇肉
哦，我没有吃过，但我觉得如果我吃的可能也会被归在这一类里面。
对，因为蛇肉其实吃起来是更嫩更甜的，它肉真的有一点点甜味，可是我说真的，我第一次吃到我也以为它是鸡肉，没有人跟我讲之前我不会知道那是蛇肉，因为它就是听起来像是煮很嫩的鸡肉，然后又白白的，是我吃了之后喝了一点汤，然后那个汤就不像是鸡肉会煮出来的汤，因为你也知道鸡汤不会那样煮，
炖很久的那一种，
汤很清，你就觉得清到有点夸张，谁那样子煮鸡汤啊，然后我就喝了一口就觉得这好像怪怪，这不是鸡汤，然后问了朋友，朋友说啊，这是蛇肉汤，那我才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靠，然后后来想说好吧算了，就当误打误撞。
好，下一项呢就是一开始所说的，因为小时候吃到，然后可能是因为料理太失败了，所以小时候有一些阴影，然后长大之后再吃以后发现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一类的首当其冲第一个我颁奖给茄子。
我也是第一名就是茄子，绝对。
你小时候是吃到什么样子的茄子所以你觉得很恶？
水煮
哈，
我觉得茄子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味道。
对，
很多小孩我觉得很讨厌吃茄子，是因为它颜色就不太讨喜，
看起来很像中毒的东西。
对对对，很像坏掉的东西。然后同时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吗？只有外面最外面那层是脆的，里面是软烂的，就是不管你怎么煮，通常里面都会软烂，就是它那个丝的部分都会软烂，吃起来又看起来又像坏掉的东西，然后你吃起来又软烂软烂的，我觉得那个真的不太让人有食欲啦。可是我长大之后第一次惊为天人觉得茄子很好吃，是我吃到那种凉拌的茄子，然后它加了一点点沾酱之后，那个软烂又冰凉，在夏天吃真的超好吃，而且我是完全可以配一整碗饭的那种程度。
我自己小时候不吃的原因是，我还记得很清楚，在幼稚园，然后当时我上的幼稚园是有中央厨房的，所以就是中餐大家都会吃一样的，就是配菜什么都一样固定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配菜是茄子，然后那个茄子呢没有其他的配料，就是茄子本人在那边，没有办法去理解说它是怎么料理的，我只记得它的表面非常的油，又加上它本来就有那个皱褶嘛，所以它只要有一点点油，你就感觉它好像整块都是油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咬下去之后它又是软烂软烂的那个口感，就是以小时候的我来讲会觉得说，哎呀这什么东西，为什么又是油然后又烂烂的，这真的是食物吗？这可以吃吗？它的颜色也很不讨喜，因为它是紫色的，然后切开来以后是淡黄色，然后皱皱的，我就想说这个不行，谢谢再见。然后后来长大呢，大学的时期我好像点了什么瓜子肉燥饭那种东西，然后为什么点它是因为它是最便宜的，就是整个菜单上最便宜的，然后它送来的便当打开来就是饭上面有瓜子肉，旁边配菜就是用蒜蓉这样炒的茄子，
哇赞，绝配，
一吃以后惊为天人，然后它也是那种温温冰冰的，就是跟你刚刚叙述的有点像，它也不是热的那种茄子，然后因为蒜蓉酱又非常的重口味嘛，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爱吃大蒜的，所以那个时候在吃完那一道以后，我就整个对茄子大改观，我想说天哪，我小时候就是你知道吃到一个料理不是我爱的方式，然后长大之后就整个就觉得说茄子很 OK 啊，而且因为它真的本身没有什么味道，所以它真的是依赖跟它搭配的那个项目，这才叫做没味道好吗？各位家长们，红萝卜跟红椒黄椒有够有味道，那个不叫做搭配，那是主角，茄子才叫做是配角，它真的没有味道，听清楚，不要骗小孩，
茄子纯粹就是卖相比较差啦。
对，然后反而是现在如果我出去吃饭，然后或是他在配菜里面有茄子的话，因为他通常料理的时候也会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嘛，我就觉得跟别人一起吃合菜的时候，我会很愿意去夹那个茄子，因为你
对
第一个是 比较不会跟其他菜勾在一起，你不会吃到就是其他人的口水或怎么样，其他人很难在那边搅来搅去，你就是夹一块就是夹一块。然后第二个点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敢吃茄子，所以通常那一道不会那么受欢迎。我就会觉得说太好了，它就是蔬菜，很棒，我就会夹。
对，我也是一样，茄子也是我小时候几乎不敢碰，然后但是长大第一次吃到惊为天人之后，现在完全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甚至有时候看到我还特别想去点。
我的第二个长大之后才敢吃的项目是猪肝。
哦，猪肝啊，
因为猪肝在台湾很容易把它拿来煮汤，然后它长得很像是一片肉吧，就外观看起来有点像猪肉。
嗯，
可是因为它的口感会有一点沙沙的，所以我以前小时候被吓到的点是那个沙沙的口感，我以为我吃到沙子。当然啦，这有点夸张啦，可是小时候真的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沙沙的原因，我会一直有一种我好像没有把它吞下去的感觉，一直吞不下去，所以我就很害怕这个东西。然后长大以后就觉得说，天哪，猪肝汤再加一点就是姜丝跟葱，然后再加白胡椒，天哪，什么人间美味。
而且猪肝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点，它的味道比较特殊，它的味道不是那种腥味，它有一股独特的味道，只有猪肝是那个味道。
我真的觉得是因为口感的关系，我小时候有点不敢吃，长大之后因为心里面知道说它就是这个口感，就是没有错，它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它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了。因为它的味道不会难吃，就纯粹是被口感吓到，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被我归类在长大之后才敢吃。
就是那些所有的内脏类，你有特别不吃的吗？或者是有刚刚这种状况，你小时候不敢吃，你长大之后吃到之后惊为天人吗？
有耶、欸、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猪血跟鸭血。
欸，你吃得出这两个的不同吗？
我吃得出来，可是我不会特别的去讲说，欸，这是猪吧，这不是鸭吧。我觉得鸭血颜色比较红一点点，然后咬起来比较像蒟蒻。
对对对，
猪血是比较容易散掉的那种感觉。可是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叫猪血糕嘛，我小时候我也不敢吃，因为我觉得猪血糕黑黑的，怎么看起来很不是很好吃的样子，我比较想要吃就是外面的那个花生粉。那猪血糕本人我反而还好。就是这几个东西都是我小时候完全不敢吃的，就是可能被外观吓到，就黑黑的或红红的，就会觉得这可以吃吗？而且因为那些猪血或鸭血有些上面还会有气泡，就是、
哦、对，
你懂吗？就是一个圆圆很像气泡，都想说我小时候真的很害怕这些东西。然后也是长大之后也是告诉自己说啊，它本身就长这样，就是它味道也没有什么啊，你就只是以貌取人而已，你就吃吃看嘛。然后我吃了又发现你就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有很多是那种小时候没有接触过，然后长大之后第一次吃到之后觉得，欸，这东西其实蛮好吃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要吃的话，很大的几率是在夜市或者是串烧店会出现的东西啊，有的可能是卤味店。那你也知道我们的妈妈在我们小时候是不太允许我们去吃那些东西的，不是说觉得那些东西脏，是她都会自己弄啊，不会买这些东西来弄，
很麻烦啦。
像有一个东西我小时候其实很少吃到，但我第一次吃到真的惊为天人，就是鸡心。
哦、oh, 我懂我懂，这真的在居酒屋最常看到。
对，那个我第一次吃到真的是觉得，哇，我的天哪、啊、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到底是什么回事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样，就是腰子油鸡，就是猪肾啊。
欸，这个我好像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很少吃到。欸，
就那个你在很多人卖麻油鸡的店基本上来讲都会有这一道，然后就是他们会说双腰，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鸡佛，就是鸡睾丸。
鸡睾丸我漏了列了这个东西，这个到至今为止我还是没有尝试过。这个也跟有点像是田鸡的那个道理，就是它已经对我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障碍，那种心理压力了，所以我完全不敢吃。
鸡睾丸对你造成的压力跟鸡屁股比起来，是不是好像鸡睾丸更多？
欸，鸡屁股我超爱。
就是像这些东西，这些比较属于内脏类的东西，这种东西可能真的你吃一次就会知道你喜不喜欢它了。
我小时候也有一点怕大肠，就会觉得如果它冲不干净的话好像会有一些细菌，然后第二个就是它长得也不是真的那么的讨喜嘛。然后可是长大之后也是爱爆啊。还有一个东西，可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内脏。欸，就是瓜莲啊。
干莲是啊，是内脏。
那什么粉干吗？我不知道它中文
不一样，不一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两个都是 也是长得就是亮粉红色或是淡粉红色，然后也是碰都不敢碰。长大之后就觉得哦还可以啦，可是也没有到很爱，相较起来我很爱大肠。
这些东西你可能在台湾很多街边小吃店里都可以随处可见，尤其在切那些卤菜的时候通常都有这一些，然后你就会在可能跟朋友去吃的时候你就很明显可以透过去知道这个人的喜好，因为有的人就是他只切什么东西他其他一概不切不吃的，然后有的是他就特别偏好什么他会切好几份的。我觉得这跟基因搞不好也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有一个东西我刚刚突然想到，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台湾的东西但是很能分辨，一定跟基因有关，就是纳豆。
哦，这个东西也是很看人啦，我觉得这种味道很强烈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会呈现很极端。
你本身会吃吗纳豆？
欸，老实讲我还真没吃过。欸，
真假的？
因为我就是闻到它的味道之后敬而远之，可是我听说它的吃的味道跟闻的味道是两件事，但是因为它的闻起来的味道我不喜欢，所以我至今为止是没有吃过的。
刚好在几个月前跟我一个朋友去吃了一家日本料理，然后我朋友也是从来没有碰过纳豆的，就他点了之后他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容方式去形容它的味道，他说他觉得就像是有一个东西在冰箱冰了实在太久之后被拿出来，你很清楚它没有坏掉，可是你又知道它冰了不知道几个月了，然后拿出来吃的那个感觉。
你知道你举这个例子就跟一个食物很像，那个东西叫笋子。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它是非常无害，然后我也可以吃，不管是凉拌的还是卤的我都 OK。可是我知道身边有一群人是觉得笋子很臭，然后就觉得那个味道太强烈了，很不爱吃笋子。然后我也很惊讶，因为我就觉得说哈还好吧。可是我当然我心里面也知道有一些腌的那种笋子其实应该也不是很健康，也是你刚刚讲的那一种，就是好像放很久冰在冰箱超级久才拿出来吃，然后就是味道才会这样才会很重嘛。可是那一群人就是一闻到笋子就是跑掉，就觉得说不行啊好臭啊。
然后还有像什么秋葵，
秋葵我本人也是至今为止不敢尝试。欸，可是我不敢尝试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它里面的咬起来的口感是黏黏的。
对对对，
我因为这个点我不敢试，就跟纳豆很像，因为它也是看起来强吸那种，然后就觉得说黏黏的不要。可是其实搞不好它的味道我可以接受，但我真的没尝试过。
其实它也是有一股淡淡的味道，但秋葵跟茄子的概念有一点点像，它也是靠它那个其他的调味酱去点缀它，所以我是一个不排斥秋葵，有时候也会自己点来吃的人，但我身边有好多人都直接跟我说你怎么敢吃那个东西，那东西好恶心。
我在网络上面找了一个就是统计出来网友票选最讨厌在便当店看到的前20名。那我先说呢，这个统计资料已经是2020年到2021年的，大家听听就好做一个参考，因为我们姓名都很清楚，这类型的调查呢可能会比较特定于某些群众或是某一个年龄层，就不要那么认真。那我必须说我看到这个前20名我没有要报榜单，就是我只是要特别讲几个我很惊讶的点。首先第一个我看到很惊讶的点是青椒凭什么只排14啊，他应该是要角逐前3名的人呢。
我必须说他跌出前5名以外真的让我非常惊讶，就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在便当店，我才不信有多少人会去主动去夹勒。
我还有一个很惊讶的是前5名里面的第5名呢，他竟然是菜爆。欸，
萝卜干啊，
对于一些人来讲很臭的一个东西，我也知道有人是不敢吃菜爆能的，我可以理解，就是菜脯蛋啦。但因为我本人对于这个食物没有太特别的印象，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说哦原来这是一个会让一些人觉得很臭的食物，我真的是大概近几年来遇到一些朋友跟我说不吃我才很惊讶。所以他竟然第5名打败就是你从小到大一定会接触到的青椒，这一点我很惊讶。
欸，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榜单可能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你说他是便当店大家最讨厌食物的前20名嘛。
哦，对，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单就他的口感或是味道，可能也包含了就是觉得他廉价与否啊，还有就是花同样的钱为什么要吃那个东西的那种。
也有可能是有一些便当店他可能从头到尾就会知道，比方说青椒的排斥感实在太高了，所以就干脆不会做青椒类的料理。
对，
所以可能很多人在便当店的印象就是哦，就是没有这道菜，所以就不会选它。
而且青椒其实价格不算低的东西，便当店我一定最讨厌的绝对就是三色豆。
哇，三次都在这个榜单上面是第二名，这件事情我觉得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而且并不是因为我不吃毛豆、不吃玉米、不吃红萝卜，我都吃。可是我很……
等一下，三色豆的那个豆不是毛豆，
青豆。
毛豆要还它一个清白，我觉得毛豆很 OK， 青豆真的不行。
就是这三个我都吃，可是我很讨厌把它们三个放在一起。就你把它放成别的东西不好吗？这三个都可以各自做成别的料理，你为什么不能做成别的东西，而非要把它们三个放在一起呢？这有什么毛病？
对我来说，三色豆里面就已经有出现了一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食物，所以我此生是不会碰这个东西的。
而且我跟你说，在台湾啊，你买便当，如果那个便当店是不能挑菜的话，这个几率超级高，几乎每三天就会看到一次。
真的，我真的很生气耶，因为我觉得三色豆这个东西就是成本低到一个根本不应该出现成为一道菜，就是你只是想要削钱啊。
对啊，就邪魔歪道，怎么会放这种东西？你就是为了那么一点钱。
哎，我先问一个问题哦，你还有包括所有听众朋友，你身边真的有任何一个人跟你说过三色豆超好吃这句话吗？
我没有听过这种话。
我也没有，
但我有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他三色豆只吃玉米，就是他会把玉米挑出来全部吃掉，然后豆子跟红萝卜留下来不吃。
哎，我也很爱玉米，我接受玉米，就是另外两个我都不是很能接受啊，有一个是超级无敌不能接受，所以我就不懂为什么这道菜要出现。你知道这道菜就大家都知道吧，它难吃到已经变成名言梗图了，哎，就是到底为什么？
哎，等一下，它如果是第二名，那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就是我们很意外，在我们形象有翻转的茄子
啊。真的是大家不懂茄子的好，看来这些便当店都可以收一收了，代表他们不会做茄子。
我觉得可能就是料理方式错误吧，就像是我说的啊，我小时候接触到是在中央厨房，欸，其实说实话中央厨房应该也算是很会煮饭的，可能茄子真的是太吃频率跟料理手法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可能可以挽回茄子的颜面，就是你在吃炸天妇罗的时候它会出现。
哦，对对对，没错，
我觉得它也很无害在炸天妇罗里面，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它是茄子所以你就不会夹了。
可是说真的，炸天妇罗那个酱你用茄子沾上去之后，那个酥酥外酥内软的那个感觉再配那个酱很棒啊，绝配，而且它茄子又没什么味道，我觉得完全是绝配。
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会打败三色豆，欸，我真的觉得三色豆完全就是万恶第一名，欸，毋庸置疑，荣登宝座。
就如果你今天是说什么苦瓜打败三色豆，我搞不好还可以稍微接受一点。
为什么？
我不是不吃苦瓜的人，我其实觉得苦瓜好吃，可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不敢吃苦瓜，因为尤其现在这几年那个青苦瓜，就是比较绿色的那种更苦的那种苦瓜又很多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味道让很多人不喜欢，所以你说啊，就是它赢过三色豆，我 OK， 我可以理解。可茄子一个没有味道又偏向无害的东西赢过三色豆，我真的不太懂。
苦瓜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值得聊，因为我身边挑食的人里面一定会有苦瓜这个选项，可是我却意外的，我从小到大我好爱吃苦瓜，我超级无敌爱，就是小时候并没有因为它绿色的外表或者是就是它苦苦的味道而拒绝，我反而觉得很好吃。我反而不能接受苦菜，有人知道苦菜是什么吗？便当店有些时候也会出现这个东西，我也觉得真的很过分，因为有些苦菜真的好苦，那个苦的程度就是大概输他了，我大概只有就是常年菜吧，就是这两个真的是我最讨厌的青菜链第二名。那想怎么可以有人把苦菜放在便当里面，真的很过分耶，直接少一道菜耶。
我问一下，那个榜单里面有没有红萝卜炒蛋？
红萝卜炒蛋有的，恭喜，第十二名。
屁耶，怎么可能才第十二名？我吃了多少次蛋炒红萝卜了，只有才第十二名，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应该那样弄。
而且我跟你讲哦，
什么鬼，
网友怎么说？网友说主体根本不是蛋，一堆红萝卜有够恶。
这才是重点啊，主体怎么会是蛋呢？主体是红萝卜啊，因为红萝卜便宜啊。
然后我跟你讲，紧追在后的就是他的好伙伴们，第十三名是洋葱炒蛋。
哦，对啊，因为那个都蛋炒洋葱，可是这个我勉强啦，我只是觉得洋葱太多，让人觉得很不爽。
我也不行欸，因为洋葱炒蛋就是蛋真的跟洋葱的比例大概是1:6吧。
对啊。
然后那个洋葱真的已经多到就是你吃完以后你下午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话，很臭那个嘴巴。
对啊， 我真的觉得在便当店有些东西真的是邪魔歪道，那个东西真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便当店里啊。有没有那个一个圆形的，然后真的很像面筋，就是感觉起来是豆子做，应该有可能也是豆子，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通常是炒芹菜。
哦，没有特别看到，但是芹菜有上榜啦，芹菜是第19名。
芹菜也是味道强烈到很多人无法接受的一个食材。
可是我觉得芹菜煮熟之后的味道没有那么强烈，它是生的的时候的味道真的很强烈。
芹菜其实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拿来跟香菜用一样的功能，就是点缀而已。可是你只要一旦放到过多，就会直接盖过所有食物的味道，因为它就只剩它的味道了。它上榜完全不意外。
我刚刚提到的豆藻呢，其实如果不知道的听众朋友，它就是你在吃便当的时候会出现一条橘橘的，上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白芝麻，然后只是一小撮嘛，就大概只有3-4条。然后重点是它是甜的，大家应该就会知道我在讲哪一个东西了。嗯，它会上榜的理由是甜食不要出现在便当里好吗？
欸，你只要甜食啊，我真的想岔开讲一件事。我们小时候吃便当的时候，很常在明明是便当，却出现一个种甜食，就是那个芋头丸。
哦，炸芋头丸，它真的是甜的欸。
我觉得芋头很好吃，可是为什么你要给我一个甜的芋头，然后把它放在便当里？我超傻眼。
其实就跟豆藻的概念一样，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红红的，也是一条一条的，它也是甜的。然后我以前小时候我是吃，可是我也不懂我到底要什么时机点吃，请问是饭后甜点还是饭前开胃？我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时机耶。
而且我们小时候便当有时候芋头丸还不只是芋头丸，还会有那种上下会用那个小饼干把芋头夹在中间的那一种。
没有印象了。
但就是他会用2片小饼干，然后把芋头夹在中间，然后一起去炸，所以就整个包覆起来，上下都是小饼干。然后我就是，不是这不是甜食吗？为什么在便当里？
刚刚我们已经公布了第一名跟第二名嘛，在这个榜单上面，第一名是茄子，第二名是就是该死的三色豆。第三名呢，我其实蛮意外的，因为第三名没有到很难吃，第三名是海蓉，也就是俗称的电话线海带。
哦，欸，那个不错啊，我觉得那个蛮好吃的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到很糟糕，因为它就是外形不讨喜，可是它本人吃起来就是海带的味道。当然啦，海带也在榜上啦，就是那种很像是那个啾啾的那个海带呢，是名列第八名。然后但是它名列第八名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单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搭配跟便当放在一起，因为它跟饭没有到很搭这样子。那这一位电话线呢，就是第三名这件事我是很惊讶的，因为它真的很常出现，可是它的味道其实还好，
就是有的时候炒一点点微辣，然后加上一点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它并不难吃。
我也觉得，所以它在第三名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惊讶，就是 again 为什么青椒还有我们刚刚说什么什么红萝卜炒蛋洋葱炒蛋竟然可以在十几名，然后这个第三名。有没有真的很讨厌这个东西的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你觉得它本身就应该存在在第三名的人，拜托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讨厌这个东西。
看官那20名之后，你看看你还有什么觉得很意外的，完全不能理解它为什么出现在那个名次，不管是觉得应该更高更低，还是觉得它不应该出现。
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应该是香肠跟豆芽菜。
香肠
就有一些便当不是会出现那种一节的香肠吗？就是半片的那一种。
对对对，这个倒是有，有的时候是一小根的。
然后它出现在上面的原因是，下面的留言是说，加工的食品还敢拿来骗啊？
等一下，我同意，它的确是蛮传统的加工食品，也的确加了不少食品添加剂。可是我就问，现在有多少东西还没有加上加工食品的？我们最近新闻还不够多吗？
不好说，不好说。
然后你说除了香肠之外，另外一个你说什么？
豆芽菜，因为我觉得豆芽菜也是一个很无害，然后很大量的东西。当然啦，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网友的留言是说太便宜了，就是便宜到不该拿出来变一道菜。
如果豆芽菜是黄豆芽，我个人会稍微可以接受。
因为黄豆芽比较贵啦。
第一个比较贵，第二个是黄豆芽比较，因为它也可能是因为比较贵，所以不常见。我觉得它的味道我比较喜欢。
还有一个是在榜上排名第九名的，因为毕竟这些都是在青椒前面，所以就是吸引了我的目光嘛。第九名是豆干跟干丝，我也好惊讶哦。
你是干丝爱好者不是吗？
我很爱干丝，而且豆干也是我如果去便当店点的时候说选三个菜，它也会是成为我其中一个菜，就是我不是点豆干就是点豆腐。
对，我也是，我也会对于豆干出现，我觉得也可能一样的原因吧，就是觉得它很廉价。欸，有没有榨菜？
欸，有哦，榨菜排名第十八，它跟酸菜并列，然后出现的原因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放在白饭上面，然后侮辱了白饭。
可是我只能说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有很多原因都是类似的，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榨菜酸菜都不够资格说它是一个菜。
完全理解。还有一个是这个榜单上，因为毕竟我们讲到便当店嘛，台湾那种传统选三个菜一个主菜的便当店，不得不提这个东西哈。全台湾人共同的记忆，你从国小的营养午餐吃到大，你还是会看到它出现在各式的台式自助餐里面。这个东西叫做荧光咖喱。
哦，
荧光咖喱在这个榜单上面排名第四名，紧追在前三大之后。我必须说，实至名归，也是一样，实至名归。
而且说真的，当你开始自己煮一点东西之后，你就会知道咖喱的成本有多低了。
对呀，而且其实荧光咖喱之所以会被很多人讨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根本没有咖喱味，所以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都汤汤水水的。然后我自己呢，我本人是咖喱爱好者，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非常爱吃日式咖喱，就是什么炸猪排咖喱这种，就是我可以每个礼拜都吃的那种程度。可是荧光咖喱也算是我退避三舍的一道菜。
然后通常这种荧光咖喱都只会放两种东西，然后有一种还特别多，就是红萝卜跟马铃薯。
谢谢。
然后马铃薯比少的，然后红萝卜超多的，超傻眼。
一样，又是一个喧宾夺主的存在，所以这也是我不喜欢的原因啊。那如果你是问我个人的咖喱口味呢，我在煮的时候我是不加红萝卜的哦。
哦，我也不会，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以上我所谓的这二十名，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其实你 Google 你会 Google 到非常多排行榜啊。我今天看的这个是在2020年到2021年，当时网络温度计统计出来的，所以我还是说，就是再三强调，大家看看就好，然后也不要很生气跟我吵架哈。就是你有你的口味，我有我的口味。
聊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很多真的可能是基因注定。然后我也听过一种说法是，你的长大的味觉是在你小三岁以前就差不多定型了，所以你三岁以前吃到的东西，如果你不排斥，你很容易把它定型成你喜欢的东西。
我只能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挑选食材跟在料理上面，就是大家都不要踩雷，但是也不要挑食太多，因为其实营养要均衡啦。虽然我讲可能没有什么说服力，应该要由你来讲，但就这样啦，反正大家也都听了就腻了嘛，你不吃还是不会吃嘛，不要死掉就好了啦。但反正就是化学东西我们也吃很多了嘛，身为台湾人这种铁胃，那就这样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